空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向你问安，愿神祝福你我今天的学习。老师今天将继续谈《使徒行传》。耶路撒冷是教会向外宣教的主要中心。在我们听老师谈了上一课的一到八章内容之后，你有怎么样的领受呢？相信当时神是如何使用他合用的器皿，今天他也会同样的使用你我。但愿我们能够彼此鼓励，努力学习仰望主，学他的样式，跟随他脚踪，这样呢成为主合用的器皿是指日可待的。来，我们准备上课了。
这一课我们继续学习《使徒行传》，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主权的拣选伟大的使徒保罗作为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主要器皿，谢谢你在他认识你之前就拣选了他，预备了他，更感谢你在他是教会的敌人的时候拯救了他，转变了他，并且使用他，与他同在，并且通过他把你的真道能够记下来并传递给我们后世的基督徒。谢谢你通过使徒保罗也通过大使徒彼得向我们彰显了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榜样。愿你让我们每一个今天学习的人都不忘记要学习彼得和保罗，向着标杆直跑，依靠圣灵为你做工，只等到你再来的日子。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上一课我们结束在第八章，那时出生的教会因着遇到的逼迫逐步加剧，甚至于到斯提凡被害的程度，所以就转成地下教会，许多使徒还留在耶路撒冷作为事工的中心，然而信徒都大多分散到各地。这件看起来的坏事最后其实成为好事，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给予的大使命实现的计划，即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向前走了一步。福音被传到撒玛利亚，又被传到外邦人，而传给外邦人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过程，至少有三大步骤。第一步是传福音的腓力传信了那位埃提阿伯的太监，他是一个黑种人，是洪水之后挪亚的三个儿子闪、韩、雅弗所形成的世界三大种族的一个韩族的代表。第九至十章将让我们看见闪族和雅弗族的代表。从巴别塔之后的万国图来看，闪的后裔是在西亚，韩的后裔是去非洲，而雅弗的后裔是去欧洲。今天世界上有三大人种，高加索人种就是白人，一般被认作是雅弗的后裔，尼格罗人种就是黑种人，一般被认作是韩族的后裔，还有一个就是蒙古人种，也就是东亚的黄种人，虽然并不能确定，却很可能是闪族的后裔。今天确知是闪族后裔的是西亚人，即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然而在种族分类上他们却被称为高加索人种，即白人。另外从语言上来看有三大语系，印欧语系是欧洲与印度的语言的来源，是属于雅弗族。闪韩语系是非洲和西亚的语言的来源，属于闪族和韩族。 还有一个就是东亚语系，是与以上两个不相关的，可能是因着地理上的隔绝而自成一体。随着人类历史的演进，世界上各个种族和民族之间互相混杂，已经没有任何纯粹的种族。我们提到这些问题，是为了告诉我们，神要拯救的是全世界的人，从每一个民族、国家、种族、地区里面，他都有所拣选，要在以后天堂上得救的民众中有代表。九章的一到三十一节讲的是扫罗的悔改。扫罗是一个犹太人，因此是闪族的代表，神将使用他作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主要器皿。当时扫罗仍然在热心逼迫基督徒，并自以为是在服侍神。他从公会得到准许去大马色，今天又叫大马士革，把信耶稣的人抓来带到耶路撒冷。在去大马色的路上，扫罗遇见了已经复活升天的主。九章三节说，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虽然扫罗直接逼迫的是教会，然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扫罗所阻挡的乃是神在今世所要实现的旨意。扫罗一听见从天上来的声音，就立即知道说话的是神，并称他为主。现在得知他所逼迫的耶稣就是神的时候，扫罗的世界观被完全颠倒和震撼，他需要一段时间来思考。神就让他有三天眼睛看不见，他在这三天里也不吃不喝，把时间都花在祷告上。主又对大马色城里的一个门徒叫亚拿尼亚显出异象，叫他去给扫罗按手祷告，让他能看见。早期教父希伯利多见证这个亚拿尼亚也是耶稣原来的七十个门徒之一，是大马色的主教。亚拿尼亚向主抗议说，这个人是在耶路撒冷逼迫圣徒的，而且他到这里来是要抓人去耶路撒冷。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主的话告诉我们，大树城的扫罗就是以后的使徒保罗，将为主大用，然而他只是主的一个器皿，一个载体，是借着他的顺服主自己在做工。再有，他的首要职责是把福音传给外邦人，还有君王，并最后还有以色列人。最后，扫罗要想成就以上主为他所设计的人生，必须为主经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顺服了主的话，去找到扫罗，按手在他的身上。按手在圣经里可以是表示亲爱，如耶稣按手在那个长大麻风的身上，其实那不是医治的必要，而是为了表达接纳。也可以是表达授权，如使徒们按手在执事的身上，为他们祷告，并设立他们来负责教会的实际事务。亚拿尼亚按手在扫罗的身上，可能既有表示接纳，也有表示授权的含义。亚拿尼亚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亚拿尼亚上来就称扫罗为兄弟，说明他确信并且接纳扫罗作为教会的一员。神差亚拿尼亚要成就的事是两个，一个是叫扫罗能看见，第二个叫他被圣灵充满。经文描写那第一样立刻就成就了，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早期教会显然是在人一信主以后就施洗，虽然以后的教会逐渐发展出一个传统，就是要经过一至三年的培训和观察才能够受洗，就像今天教会里面有上一段时间的受洗班一样。既然让扫罗看见这件事立即就成就了，那么 让扫罗被圣灵充满一事，想必也立即成就了，然而却没有记载有任何外在的表现。他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也许就是外在的表现了。扫罗在大马色同门徒住了一段时间后，就开始在会堂里传讲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使得犹太人大为惊讶。而且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在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的这个转变实在是非常迅速，神早已用他以前的生活的经历准备好他的圣经的知识，只等与基督面对面，使得他的世界观反转，以前所学的每一样就都被用上。也许这个迅速的世界观和生命的转变乃是扫罗被圣灵充满的外在的标志。九章二十三节的过了好些日子，在圣经其他地方告诉我们有多久。加拉太书一章十七到十八节说，他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所以这个好些日子是大约三年的时间。保罗所去的亚拉伯是当时在约旦河以东的阿拉伯人的拿巴廷帝国，当时的王是亚里达四世，他的统治从公元前九年一直到公元四十年，控制的范围也包括了大马色。考古学发现，主后三十四到六十二年期间，大马色没有铸造罗马钱币，表明那段期间是由亚里达王控制。保罗显然在这三年里就在这个阿拉伯人的国家传道。后来回到大马色的时候，使徒行传九章二十三节是说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而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三十二节说在大马色亚里达王手下的提督要捉拿我，显然是犹太人请这位提督去捉拿保罗。保罗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脱身之后他就去了耶路撒冷。这时大约是公元三十八年，扫罗信主的三年之后。注意经文讲到是他的门徒，所以每个基督徒都同时是基督的门徒，然而也是某个自己的保罗的门徒，也有自己的提摩太做门徒。做基督的门徒与做某个成熟的基督徒的门徒互相之间并不矛盾。使徒行传九章二十六到三十节讲的是扫罗在悔改得救后的第一次重访耶路撒冷，他想与门徒们结交，却因他以前的名声不被接纳，只有巴拿巴接待了他，并把他引荐给使徒。不过加拉太书一章十九节告诉我们，当时在耶路撒冷的只有彼得和主的弟弟雅各两个人。扫罗与彼得在一起住了十五天，大概扫罗从彼得口里得知了彼得跟随主在地上三年事工的情形，而彼得从扫罗口中得知了他的戏剧性的转变和以上三年传道的情形。总之这以后使徒彼得和使徒保罗他们二人的神学观点和立场十分相近，因为彼得的接纳，所以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就接纳了扫罗。使徒行传九章二十八节说，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十七到二十一节，保罗在后来被捕时向众人讲自己过去的见证，讲他在悔改得救以后回到耶路撒冷，就是指的在三十八年的这一次，在殿里祷告时魂游向外，看见主向他说，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为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主还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因为主的警告，再加上使徒行传九章三十节，弟兄们知道了犹太人要杀扫罗，就送他下该萨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就是回到他的故乡。在那附近他自由传道大约有五年之久，在那期间他与神有一些很深的灵交。根据哥林多后书十二章 保罗讲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似乎指的就是他自己的一个属灵经历。从哥林多后书写作的约公元55年往回推，14年就是公元41年，就是在他去大树传道的那段期间。显然在这时期内他并不是在度假。哥林多后书11章24节记载，保罗在服侍主期间受过很多的苦难，其中包括被犹太人鞭打五次，被棍打就是被罗马人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但是在《使徒行传》后半部讲保罗事工的记录中，只记载了一次船坏，一次被罗马人打，没有记载任何被犹太人打。所以保罗记载的他受过的这些苦难，很可能有一些就是在这五年里面。总而言之，扫罗即保罗成为一个神所拣选的器皿，神把他放在一个地方，一面建立他，一面使用他。经文则把扫罗暂时按下不讲。九章31节是使徒行传里一共出现10次的事工进展报告之一，这是第六个。第一个出现于一章15节，说那时有许多人聚集，约有120名，这是五旬节前的教会原型。第二个出现于二章的41节，说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这是五旬节那一天的教会的规模。第三个出现于四章4节，说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有5000，这是教会第一次遇到逼迫的时候。这个数目相当于主耶稣喂饱5000人的神迹那时的群众数量，而已经受过训练的使徒们现在懂得，只需给出他们一切所有的，交给主，由主祝福，再去转交给众人，就有足够的属灵食物供给大家。犹太人的教会算是至此建立。第四个报告是出现在五章14节，说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这是在神借使徒行了许多神迹的时候。第五个报告是出现在六章7节，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这是在教会发展到需要案例执事的时候。然后第六个报告就是出现在九章的31节，说那时犹大、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从38年到42年，教会有过一段和平发展的阶段。从九章32节到11章18节是一段可以说称为彼得行传的叙述，其中主要讲述了福音怎样通过彼得被传给外邦人哥尼流一家，并因彼得的见证，这种行为在教会里被接受。九章的32到43节讲彼得也成了一位周流四方的宣教士，当时12使徒都到世界各国去传道，把耶路撒冷的教会留给格留巴，那个在路加福音26章18节记载的去以马忤斯路上见到主的门徒，在约翰福音20章25节又把他称为格罗巴，他也是耶稣原先的70个门徒之一，却有两个儿子在12使徒当中，一个是奋锐党人西门又称犹大，另一个是祭子亚勒菲的儿子雅各。格罗巴是耶路撒冷教会的第一任会督，但因他年事已高，可能不久就去世了，就由耶稣的弟弟雅各接任。使徒们不时地回到耶路撒冷来，就像彼得在49年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在耶路撒冷一样，但平时都是周游在外的。这时彼得到了吕大，是连接耶路撒冷和港口城市约帕的路上的一个城。彼得看见有一个瘫痪了8年的人名叫以尼亚，就对他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了。再一次我们看到使徒的所谓医治的恩赐，是医治者凭他的意志的决定告知一个人耶稣基督医治他， 医治的效果是即时的和完全的。接着彼得到了约帕，就是那个先知约拿，因为不愿顺服神的旨意，试图逃离神的那个港口城市，结果被神兴起一阵逆风，让他哪里也去不了。这一次西门巴约拿，约拿的儿子西门，因着顺服神的旨意到了这里，神就给他送来了圣灵的顺风。一个亚兰文名叫大比大，希腊文名叫多加的女人，意思是羚羊，是教会里非常重要的一个积极分子，广行善事，多施周济，这时却患病而死。彼得被召唤去那里，他就先跪下来祷告，求神指示该如何处理这件事。清楚神的旨意之后，就转身对着死人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起来。这两件神迹之后，在那里的许多人就信了主。我们看见彼得行的这两件神迹，一个是医治身体，一个是战胜死亡，与耶稣基督行过的神迹十分相似，而且方式方法全都一样，说明如今通过使徒医治的圣灵与当初耶稣基督医治所依靠的是同一个圣灵，就像耶稣基督在行神迹之后总要传重要的道一样，神让彼得行了这些神迹之后也有重要的道马上要通过他来传。九章四十三节说，他住在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削皮匠因着常常要与死尸打交道，从来不被犹太人尊重，许多人都以为他们是不洁的。彼得在还没有看见下面将要见的异象之前就肯住在这个人家里，已经表明他具有开放的头脑。第十章讲的是哥尼流一家信主的事，这是一件决定性的说明神的国延伸到外邦人的事件。虽然哥尼流不是第一个信主的外邦人，但是首席使徒彼得在这件事中有关，使得这件事成为决定性的。第十章开始介绍，在该萨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该萨利亚是大希律建的一个港口城市，以该萨亚古士都的名字命名，是罗马帝国犹大省的首府，有六个营的罗马军队驻扎在犹大，其中一个营是骑兵，五个营是步兵。罗马人把他们的一个军团分作十个营，每个营有六个百人队，每个百人队的头目是百夫长，他是职业军官，得到的工资比一般的士兵要高16倍，可以家属随军。他们是罗马军队的灵魂，不仅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而且还有相当的财富。圣经里出现的百夫长似乎都具有相当诚实而高贵的品质。这位哥尼流属于意大利营，很有可能他是一个意大利人，因而是白种人，是亚佛族的后裔。这个哥尼流不光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好人，而且他是一个敬虔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全家都敬畏神，多多的周济百姓，常常的祷告神。除了没有受割礼，他实际上已经完全归信了犹太教，而且所信的就是所行的，诚实公义而又仁爱，远远超过犹太人的领袖那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有一天约在申初，这就是犹太人下午上晚香的时候，也是犹太教规定的一天三次的祷告时间之一，早祭时是在四时上午9点，晚祭时是申初下午3点，还有日落时。哥尼流选择在申初祷告，说明了他几乎完全融入了犹太教的生活习惯。这是一个天使向他显现，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祭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这是完全犹太教的观念，信心与行为的并行。哥尼流的祷告显然包括求以色列的神接纳他并祝福他，并用他的周祭来表示他的信心的真实。神听了他的祷告，叫他差人到约帕去叫使徒彼得来。在哥尼流差的人快要到的时候，第二天午正，彼得到房顶上去祷告，也看见了一个异象，见天开了，从上面降下一块大布来， 里面装着各样犹太教规定为不洁的动物，叫彼得说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就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以色列的律法中规定为洁净的动物是有分蹄并且反刍的地上的牲畜，有鳞和鳍的海里的生物，以及有翅膀的可以跳的昆虫。骆驼因为不分蹄，猪因为不反刍而成为不洁净，海里的虾与蟹因为没有鳞与鳍，所以也是不洁净。蝗虫倒是洁净的，但地上各样爬虫是不洁净的。捕食动物的鸟类，尤其是吃死肉的鸟类，更是不洁净的。其实神就是在食物中任意设定一个边界，称之为正常，也就是洁净，而这个范围之外的视为不正常，称为不洁净。只吃洁净动物这个食物条例乃是律法中的洁净条例的一部分，目的是为着把犹太人从外邦人中分别出来。在主的死而复活之后，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的藩篱已经被拆除，神的国不再以民族为界。在马可福音7:19，耶稣已经宣告所有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对这件事的属灵意义，彼得不是不晓得。这事发生大约在公元40年左右，是主复活以后7-8年了。然而传统的压力是巨大的，个人的习惯是难改的。彼得在明知所有食物都已被宣布为洁净的情况下，他的传统与习惯仍然让他不能吃这些原来认为是不洁净的动物。彼得现在要学习的就是要凭真理战胜传统。他本来知道福音要传给外邦人是神的计划，如今神要他把计划变成行动。彼得正思想这意象的意义的时候，哥尼流差来的人到了，彼得就跟着他们去了该萨利亚。到了哥尼流家里的时候，他已经让自己的亲属和密友在等候了。彼得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在哥尼流讲了为何请他之后，彼得就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接着彼得就开口传讲福音，在他还说话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人就说方言称赞神为大。那些与彼得同来本来不信圣灵会浇在外邦人身上的信徒，如今看见这是事实就都稀奇。有人把这个事件称之为外邦人的五旬节，与犹太人的五旬节相平行。犹太人受圣灵是在信福音之后，而这些外邦人受圣灵是在信福音的时候。第一次五旬节所讲的方言是说者本来不会，而听者里面有听得懂的家乡话，其中有内涵是称颂神的大作为。这第二次打引号五旬节的方言也是这些犹太人听得懂的，内容是称赞神为大，说明这些方言乃是希伯来文或亚兰文，是那些意大利人本来不懂的，然而是听者当中犹太人的家乡话。我们也注意到这两次说方言的过程中，在场的都有犹太人，而且都有不信者，虽然是在不同意义上的不信。头一次的不信是不信耶稣是基督，这一次的不信是不信圣灵会降临到外邦人身上。而这两次看见方言作为圣灵降临的记号，都使得这些不信者信了。于是彼得就说，这些人既然受了圣灵和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于是哥尼流一家这些新信徒就受了洗。再一次看到在外邦人当中，信与受圣灵是同时，受洗是在信之后。灵洗表示神接纳进入普世的教会，而水洗表示人接纳进入地方的教会。在11:1-18，一些奉割礼的门徒，也就是犹太派的基督徒，听说了这事， 就指责彼得说，你进入未受割礼的人之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可见他们不以这些外邦人灵魂得救而喜悦，只看见彼得违背了律法的规条。彼得就重述了第十章所发生的事，强调一切都是出自神之手，他自己看见从神来的异象，神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而且哥尼流差人来也是因着天使的指引，自己去了那里一讲福音，他们就信，圣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正如降临在我们身上一样。最后彼得的话是，神既然给了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如果连首席使徒彼得都说我是谁，那么其他的门徒自然就更没有权利。众人听见就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这是当时主要还是犹太人的教会中第一次公开承认神已正式将外邦人接纳进入教会。十一章的19-26节讲的就是以外邦人为主的安提阿教会的设立。当初耶路撒冷的教会因着斯提凡被逼迫受害而分散，散到各地的门徒本来都是犹太人，也只向各地的犹太人传讲福音。然而其中有一些来自居比路和古利奈的人，居比路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而古利奈就是今天的利比亚，他们都是属于海外的犹太人或讲希腊语的犹太人，他们在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道。希利尼人是指一切接受希腊文化讲希腊语的外邦人，并不单是指来自希腊这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在新约圣经里，希利尼人是与犹太人相对比，与外邦人是同义词。对这些在安提阿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人，经文说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人出去到安提阿检验以上的报道是否属实。这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一贯做法，即差遣教会领袖出去巡视新建的教会，查验是否是圣灵的工作。感谢神，他们差出去的这个人是巴拿巴。经文说巴拿巴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他到了安提阿，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于是就有许多人归服了主。巴拿巴确认了在安提阿教会的成长是出自圣灵的工作，对于外邦人在教会中数量的大量增长也给予承认和接纳。而且他还去大树城找扫罗，找着了就把他带到安提阿去，两人一起花了一年的功夫培训门徒，这时间大约是在公元43-44年。经文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以前基督徒被称作门徒，并没有基督的信徒与门徒的区别，这以后的门徒被称作基督徒，表示的也是跟随基督的门徒的含义。11章的27节-12章的结尾讲的是巴拿巴与扫罗的一次赈灾旅行及其背景。安提阿是一个大都市，安提阿的教会在巴拿巴和扫罗的教导之下迅速成长，成为一个在人力和财力上都十分充裕的教会。在属灵方面拆船帮助别人之前，安提阿的教会首先成为在财务上拆船帮助别人的教会，尤其是帮助与己有恩的母会，即耶路撒冷的教会。感恩回报不仅是十诫的第一诫，是旧约里遵守所有律法的动机，也是基督徒的属灵生命的第一个表现。当时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来到安提阿，其中有一位称作亚加布的，早期教会见证这位亚加布也是耶稣基督原先的在12使徒之下的70个使徒之一。在使徒行传中他有两次预言未来，一次是在这里预言在将来天下将有大饥荒，另一次是预言保罗的被捕。在新约时代 先知主要的职责是讲道、劝诫和解释，预言未来是很少的一部分。然而亚加布的工作说明预言未来还是新约先知的工作的一部分。这位亚加布所预言的饥荒在该撒格老丢年间，即公元41到54年期间，果然有应验。不过在他应验之前，安提阿的教会已经拆了巴拿巴和保罗，把一笔赈灾的捐款送到耶路撒冷的母会去。12章1节讲，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这个希律王指的是希律亚基帕一世，是大希律的孙子，希律安提帕的侄子。他在公元41至44年期间统治大希律全部的国土。为了讨得犹太人的喜悦，他就逼迫教会。在雅各和约翰这两个希比泰的儿子一度通过他们的母亲向耶稣请求被赐予将来在天国里坐在耶稣左右手的地位的时候，基督曾向雅各与约翰应许他们将喝基督所喝的苦杯。雅各喝的是被砍头，约翰喝的是被流放。雅各被杀是在公元42年左右。希律看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就又捉拿了彼得。神允许了雅各被害，然而却神奇的救出了彼得。这些都是神的主权的安排。彼得从这里就去了罗马，按教会传统做了25年的罗马主教，中间还出来传道，包括在49年开耶路撒冷大会。在彼得被救之后，希律就把看守的人杀了。接下来在一次为该撒格老丢办的一个庆祝节日上，希律亚基帕一世穿了一件嵌银的朝服，站在阳光下面讲话，光芒耀眼。有些谄媚的百姓说他说话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未加否认。因此主的使者让他被虫咬而死。经文的上文下理显然是让人看出这是神对希律逼迫教会的报应。这事是发生在公元44年，因为巴拿巴和扫罗的赈灾旅行似乎把希律的死加在当中，因此旅行的时间也应该是在44年。在讲述彼得得救的过程中，作者提到了在约翰马可的母亲玛利亚的家聚会，那是基督徒在耶路撒冷主要的聚会点。这位约翰马可在12章结尾时，巴拿巴和保罗带他一同去了安提阿，为下面二人准备开始的宣教旅行预备了助手。12章24节是《使徒行传》全书的第七个事工进展报告，说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至此，《使徒行传》反映出不光以犹太人为主的耶路撒冷教会被建立，而且以外邦人为主的安提阿的教会也被建立，并且青出于蓝。不仅在财政上可以帮助母会，而且从下一章开始也将在属灵上成为一世纪主要的宣教基地。我们这一课的时间到了，下一课再继续学习。亲爱的天父，感谢你通过使徒行传让我们至今已经看见教会如何按照你的主权的计划在地理上扩展，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如今到了讲当时世界通用希腊文的大都市安提阿，并且在质量上从犹太人为主转移到有以外邦人为主的教会，并且这一转变是在大使徒彼得的参与和祝福之下。下面你将通过使徒保罗做的是在地理上和数量上继续扩展，直到把教会传到地极的机制被完全建立。我们今天听到的每一个人得以听见福音和相信福音，都是因着你的计划已经成就，并且还在继续成就。愿荣耀归于你的圣名，愿感恩促使我们愿意顺服和跟随。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初期教会30年的发展状况。 您都了解吗？有些什么感触呢？老师今天讲了教会受逼迫分散，埃提阿伯太监信主，以及扫罗信主。下一课，亚波罗牧师将要谈的是保罗的第一次旅行布道，以及耶路撒冷大会，请记得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新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